到街上去逮坏人，逮着一个打一个，终于有了这个合法打人的机会。知道自己的差距，但是不把它认定为是自己的弱项，而是自己的特点。刚练柔术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就是一个武术奇才，
就勇敢是可以习得的，且它来源于自己的实力。你在学习格斗术，其实就是在积累自己的实力。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然女宝，我是番茄，
我是 Melody，
我是铁头。
本期节目由咕噜清卡赞助播出，感谢我们的金主妈妈咕噜。老娘终于接到广告了，爽死了，破了万粉就是不得了哈。咕噜清卡是一个专做零食的品牌，但它的零食非常的不得了，就是后续给大家用半个小时特别夸一下，
感谢咕噜。
前段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看 B 站上面非常火的一个综艺，好了，不是 B 站，是王菲的了
B 站是搬运版了，
对，就是搬运版的那个海妖的呼唤。当然就是小宇宙上面其实有100个人在夸了，就是所以老娘另辟蹊径，老娘夸点别的
那你干嘛要提他呀？
就是因为这个全女的竞技生存类综艺嘛，因为我是一个完全不健身的人，所以我本人就是对什么肌肉啊、什么蛋白啊、什么脂肪啊，就脂肪有一些了解
有深入了解。
对，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里面有一个选手，他是那个运动组的，叫做金沈然，他是一个学柔道的冠军。我有看到他们晋升搏击啊什么的，感觉真的就是太厉害了。当天看完之后做了2个俯卧撑
整整有2个呢，
整整2个俯卧撑。第二天痛定思痛，跟 Melody 一起在上海的各个拳馆开始搜寻，最后我们俩选择了巴西柔术，
虽然跟柔道也没什么关系，
对，但是我觉得因为我其实比较矮嘛，我只有1.5米左右，这样有1.5米超出，确实身体又长期没有锻炼，现在又因为嘴巴很贱，所以出门很容易挨揍，我就很想找一个自己的求生之道，然后选择了这一个。
你没有选择闭嘴，选择去打架
我前2年的时候有去看过一些现场即兴表演的那种剧团的演出，当时有加到他们剧团的创始人之一，就是我们今天邀请来的嘉宾铁头。就这两天发现，就是他居然在那个柔术馆里面偷偷做教练，
偷偷就没通知你是吧？
对，就没有通知我，就是我本人表示深感遗憾让他给我们来讲一讲关于巴西柔术的知识，以及一些就痛殴别人的爽文。
对，
欢迎铁头。
Hello 大家好，我是铁头。正如前面番茄所说，我现在呢就是偷偷的在这个柔术馆里面打工啊、哦、不是，其实就是我是从5-6年前开始就一直是剧团和柔术作为我的两大主要的工作之余的爱好了。前2年的时候呢，我就是决定就是辞去工作，然后就开始一方面就是做柔术的专职教练，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把咱这个剧团好好搞一搞。
嗯，好厉害。
咱们铁头老师是柔术子代哦，就是已经非常厉害，因为他好像那个从白带到蓝带就需要好几年，然后从蓝带到紫带又需要好几年。
他的顺序是这样的，是白色、蓝色、紫色、棕色、黑色。黑色当然就如大家就是非常熟悉的，在其他运动里面黑带也是一个运动的最高的等级。是这样的。
是不是张伟丽的巴西柔术也是紫带来的？
张伟丽现在好像已经晋升了。
咱们4舍5入请了个张伟丽呢，可以唱4舍5入吗？
真的，
我就这么觉得。
我的那些不太熟悉柔术本身的小伙伴，他们的确就会直接就是套用新闸路、张伟丽之类的这种说法来给我。但是因为我深知张伟丽多么的厉害，所以他每次这样说的时候，我都非常的紧张。
因为我们两个就是看综艺，受到综艺的迷惑，就去学了这个巴西柔术。那你一开始是为什么想学这个东西呢？
我一开始想学它，非常的明确的想要学一种格斗技，就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武力值。
武力值是打架的武力值吗？
打架的武力值，因为现代人就是很少打架。基本上很多问题都可以靠钱，不靠一些文明的手段解决所以呢就是真的不太会打架了。如果在马路上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其实也会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它。
对，
我的的确确是有和同事在上海的街头，而且是一个傍晚的时间，不是一个特别黑的时候，就是遇到了有陌生人的袭击。他是一个 男性拾荒者，他嘴里就是说了一些奇怪的我们听不懂的只言片语，他当时精神状态应该是不是很稳定的，所以他才会袭击我们，没有任何的缘故。那一次呢，我们就是被他薅倒，然后爬起来之后呢，我发现我的同事已经逃进了优衣库里，在那里就向我招手
啊，
然后
这个同事不能要了，
我怎么这样啊，
他先于我爬起来而已。我起来以后，首先感受到的是我非常强烈的一种情绪，愤怒比恐惧更加强烈。
换我都气死了。
当然就是很气，因为我也毫无原因。因为这一次的这个突发情况呢，让我意识到了，就是当我面对这种袭击的这种事情的时候，我缺少经验，然后我也缺少相应的能力。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就想，不行，我得要学武。然后我就去试了有拳击啊，然后泰拳啊，阿西有说，拳击跟泰拳真的太痛了，
好痛啊，
好痛啊，就是你得要有抗击打啊，然后大家在实战的时候，有时候擦到脸啊什么的，就还是会有这种情况有点挨不住那个打
啊，
然后巴西武术是没有 punch 的，他是没有击打的。
那我这种类型不是被打得粉身碎骨？
对呀，你重要点就是，如果你要跟别人拼拳的话，你至少不能有太大的体力上或者说力量的一个弱势吧。那么巴西武术其实可以说一定程度上的把这件事情交给了技巧。
我有一种感觉，现代人是武力值下降了，危险变少了，但不代表不存在。当它真的存在的时候，要啥东西也没有，那就非常被动。对，
我觉得大家可能是出于一个保护自己就不受别人伤害的心态嘛，但是我这个嘴巴属于主动挑事情，就会很担心。我前两年的时候在老家学过一段时间的散打，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女性意识开始觉醒了，看到男的就是做一些行为就会很不爽，不由自主说出一些不由自主的话来。
那你有没有遇到过危险啊？
那段时间有一次我在小区里面散步嘛，有一个男的就是开那个电瓶车就冲我那边撞过来，然后我骂了一句就是傻屌，然后他听到了也要开始骂我，然后我俩就吵起来了，他在往前开我也在往后走，他们俩就是
渐行渐远。
其实之前有提到说铁头老师就是在一个剧场里面工作嘛，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一起在上海组了一个一人一故事的剧团，六月份做了一个月的系列活动，也是为骄傲月做的，然后当中的第四期的活动呢就是巴西柔术 VS 性骚扰，这样一期主题。
哇，
通过巴西柔术把性骚扰通通赶走。
我一开始会想到这件事情是因为它其实双面的嘛，就是巴西柔术对它很贴面，所以说巴西柔术在训练的过程中就有时候会让有些女孩子就感到不适，她就不确定这个动作是这样的吗，需要贴那么近吗，然后你的手放在那个地方它对吗，它里面会有一些问题的，这个是需要被讨论的。如果说大家想要继续学习巴西柔术而不是带着困惑，你们学的时候也不能专心的投入的话，我觉得这样就不够好。然后另外一方面当然就是用巴西柔术来抵御潜在的性骚扰以及武力的暴力的那些袭击，
所以是巴西柔术中可能会不舒服的那些点大家有可能会觉得是性骚扰，以及用巴西柔术去抵御性骚扰。
是的，
我觉得那些不舒服的点它也有可能真的是性骚扰啊。
是的，
这个是很未知的嘛，
它很隐蔽。
对，确实，因为我这两天学下来之后，我感觉你对我的靠近都有点太多了。
有些未知。
对，有些未知，你最好是你想明白点。对，
确实有朋友是因为巴西柔术肢体接触太多了望而却步的。那铁头老师在学习巴西柔术之前和之后你觉得有什么变化吗？
我在学之前被拾荒者在路上袭击嘛，
嗯，
然后懵起来以后就光生气，但如果我想行动的话我的身体是停滞不动的。但是学习巴西柔术之后呢，就很明确的会知道如何去控制距离啊，然后如何在一些潜在的这种风险发生之前，你就可以观察环境，你的周围发生一些不对劲的事情之后，你的雷达会响。
遇到这种比如说可能性骚扰或者说是突发危险的时候，咱们有什么步骤可以去应对一下，然后及时
的
避免掉吗？
一步步
的
化解。我觉得如果这个情况它是正面就是逐渐逼近的话，你其实是可以始终观察到这样一个情况的，要面对对方向后退，同时把手抬起来护在自己的面部和胸前，就像是在你的脸面前抱一颗球这样的这种感觉，手始终挡在你的面前。 这样的话如果对方还有任何的行动的话，你都可以第一时间用手去阻
挡掉。
对，然后呢就是不要转过身，就是在尤其是在跟对方距离特别近的时候不要转过身跑，因为很可能你会在一下子被对方追上的情况下你暴露出来的是后背，这个情况就很危险了。所以尽量的就是面朝对方，始终保持跟对方的一个眼神接触吧，你至少需要看得到对方在做什么，保持对他的观察，然后慢慢的向后退。这样的话首先第一步就是控制距离，你可以做到拉开距离之后的话最优的是选择离开。但如果说对方他已经开始实施一些暴力行为或者是我们说的那种性骚扰的话，那其实你需要对他的任何的触碰都要有反应，他不管抓你衣服还是抓你的手腕，有机会在第一时间就是破开。因为在柔术当中强调的是虽然我的身材不一定比你的高大，但是我可以通过改变我的身体结构和你的身体结构来反转客观的差距，知道自己的差距，但是不把它认定为是自己的弱项，而是自己的特点。如果我小，那我们速度就可能快；如果我力量不够强的话，那么你在拉我的时候，我也许虽然不一定会把你拉回来，但是我可以顺着你的力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这些都是可以实现的。
那我要腿短呢？
如果腿短的话，如果你夹一个三角，那绝对是紧到一个爆。
对对对对，这就是我在家里跟你练习，他每一次雇我都觉得
只要他那个扣搭上了就是死。
我觉得大家已经逐渐的在脑子里联想出我是一个哆啦 A 梦的造型，
圆圆的腿。
那哆啦 A 梦夹人应该很痛吧？可以把你夹死。
对，我觉得都是他的特点啦，不用太担心。
哇，这是一个很新的点哎。
对，好，
之前我们会觉得可能力气大的人、身材更高大的人，有肥肚皮也没有这一点，有腹肌的人他可能会更擅长做这些事情。但其实每一个身材它就是一个特点，有利有弊。客观的问一下，你在练巴西柔术之前和之后身体有没有什么变化？
有的，我以前只是一个有点微胖的矮子，
是我呀。
然后我现在是一个虎背熊腰的矮子，甚至就是越来越趋向小男孩身材。
哦，那不是就是很
那
扛打呀？
现在应该立刻剃一个平头。
是的，没错，而且就是我的哪块肌肉是最强的呢？这个是我的训练伙伴们公认的，就是我的竖脊肌是最强的。
竖脊肌
是这儿吗？
竖脊肌是背后的靠近你的后腰这里的两块骨头，两块肌肉。
之前的话我本人是一个完全不健身的状态嘛，然后当时报这个巴西柔术的时候，那馆长就是自称自己从来没有健身过，但是因为练这个东西得了一身腱子肉，我本人就是也大为震撼。我在这个之前可能也是什么都吃，但现在我也开始就是说选择性的去吃一些东西，因为我也很羡慕了，就是像铁头这样的身体，就是有肌肉嘛。这段时间也碰巧咱们金主妈妈也就是来投广告了，我刚刚拿到这个咕噜清卡的时候，我就把它放在办公室的桌子上。大家在办公室里面都经历过就是自己拿出一个吃的然后就被大家洗劫一空的感觉吧。对，然后我一拿出这个零食吧，大家过来洗劫的时候就是大惊失色，说你怎么开始吃这种东西了。然后我说就是这个吃起来蛮不得了的，它没有那种常规的健身的人吃的那种零食的感觉，吃起来一股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感觉。咕噜清卡是一个很好吃的燕麦圈，然后它里面还有巧克力的成分，反正就是巧克力和燕麦圈配在一起嘛。但是像这个的话，因为它有三种味道，它有椰子味，然后巧克力味，还有抹茶味，吃起来就挺不错的。
以前我也是有过2年健身经验的人，我会发现我在健身的时候我只能吃非常素的东西，就是要么是水煮的鸡胸肉啊，要么吃蛋白棒啊，要么喝蛋白粉，就好像我得必须打造一个非常健康的食谱我才可以就是获得更好的身材，就以前也是有过这样一个阶段。但后面来了这个公司入职以后，我就什么都吃，胡吃海喝。平时买的零食也基本就是去便利店随手买了一个辣条就咔咔吃的爽，就好像
你那是随手吗？你一买要买两包。
就好像零食这个东西天然就是一个坏东西一样，配料表不太干净，重油重糖重盐的东西吃起来才好吃。健康的食品好像就是天然有一个难吃的味道，但是咕噜它的这个咕噜清卡的燕麦圈它刚好就是有一个很平衡的位置，它既好吃又健康。
咱们就是说了这么多卖点，就是说白了就真挺好吃的，就是吃一个吃一下啊。咱们就是铁头老师也吃，铁头老师好不好吃？
吃了两包，太好吃了。
确实味道还不错，咱们就是可以 try try 啊。我个人推荐椰子味。
如果喜欢吃黑巧的朋友就非常推荐去买那种可可味的，因为真的是一点都不甜。如果你就是喜欢吃95%的黑巧，也没有那么夸张哈，很适合我这种不爱吃甜，对甜品最大的称赞就是它不甜的人。
哎，咱们回归正题，铁头老师，请问在身体上面和喜欢吃咕噜青卡这两个变化之外，你还有什么学了巴西柔术之后非常不得了的一些改变吗？
我在心态上的变化会非常的明显。我刚练柔术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是一个武术奇才，因为我在上电子上的第一节课的时候，就是那位一身腱子肉的馆长他给我带的，他在那里带着我去体验了一些动作之后对我说，我觉得你可以去打比赛。
哇！
你想，对于一个之前就是没有接触过格斗技的人来说的话，可以去打比赛，可以在比赛上打人，
这不会是他的什么招生话术吗？
是的。后来我在一些场合又听到了，但是不管怎么，那个时候我已经比过赛了，咱就是说就是一个上钩了。一开始就是想着我是奇才嘛，然后我是
冲着打比赛来的。
对，除了打比赛之外嘛，我就要去除恶扬善，对不对？我就到街上去逮坏人去，逮着一个打一个，终于有了这个合法打人的机会，钓鱼执法什么的，就开始胡思乱想。然后再后来呢，我就发现，哎，这个里面就是咱就是说还是会有一些法律的存在的，就是我打了人之后，我还是要赔80万的，所以呢，我又冷静了下来。
他现在知道那个数字。
是的，巴西柔术是这样的嘛？它分为关节技和脚技。
嗯，
不管是关节技还是脚技，它都是不见血的，是没有皮外伤的。
哦，这杀人于无形，
杀人于无形
也是有点行的嘛。但是咱们现在的医疗手段还是很高超的，
当然拍个片子还是很高的。但是就是说，最主要的是他还是可以控制别人嘛。
因为我们也在听友群里面征集了一些对于巴西柔术的基础的一些小问题，对，然后我们也想一一逐个击破一下。
嗯，
对，比如说第一个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拳击、泰拳、散打、巴西柔术，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然后我应该怎么去做选择呢？我个人觉得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前面两个我本人是体能真的不太行，对，巴西柔术对我来说就会更有优势一些。
嗯，巴西柔术它是地面缠斗技，它主打一个在地上或者说在下位去进行一个做 guard， 这 guard 我们可能会把它翻译成防守，但是它更像是一种领域的感觉。因为巴西柔术它有非常明确的步骤，这个相信你们之前有听到，就是它有把位，然后破势、真位和降服，一步一步非常的明确，你会知道自己现在到底是处于优势还是劣势。它既要动脑然后又动身体同时进行。像泰拳、拳击的话呢，它其实对体力上要求会很高，
就是还要动动脑子。
哎，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拳击和泰拳，因为我之前也上过一些体验课，我感觉他们的攻击方式是一拳打出去击打，
是
对，
击打类的，
或者拿脚去踢别人，就是泰拳跟拳击的区别吧。但巴柔好像它不是直接出拳运用你的肌肉力量，而是它去改变你的身体的一些重力结构之类的。
是的，它更多的是强调用身体的更优越的结构来对抗对手的本身的那个结构，有点像下棋的那种感觉，所以巴西柔术被称为人体象棋，也是个原因，
就也会要有战术。
是的。
那对于那种像番茄这样肌肉不是很强的人来说，
对我们这种就哆啦 A 梦来说，
这更适合选择哪一种格斗技术呢？
因为我自己本身没有训练特别长时间的其他的格斗技术，所以我只能说对巴西柔术来说，它其实对人的身材没有那么挑。就像我前面说的，因为你有你的身材的特点，那么巴西柔术的不同的技术也会有它各自的特点。其实如果你的身材不适合去那样施展这个技术的话，要么你就是选择换一种方式施展，或者就是你选择换一种技术，
就是无论什么样的体型什么样的身材都能在巴西柔术找到一个家。
是的，我想这也是我在就是成为教练之后会着重去钻研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实在选不出来，就是报两节体验课，好吧？
是的，是的，这个运动的确是这样的，你就是试一试，一试便知。 你们会觉得就是如果说跟熟悉的人对练的话会更加安心一些吗？
我会，
我也会，因为其实我觉得只要是女性我都还好啊、
嗯。
如果是女性的话就算是陌生人我也没有关系。
嗯，那我真的非常鼓励就是更多的女性来参与这个运动，因为现在的话男生就可以有的挑啊，他想要高矮胖瘦都可以去挑选各种各样不同的训练伙伴，因为人多基数大。然后女生的话个子小的女生有很多，50公斤左右的女生，甚至说有些女生40多公斤她也想练习，但是她就会面对很多风险，就是有些训练伙伴她可能都不一定是真的要做你什么技术，她就体重给到你就已经有很多的受伤的风险了。所以如果有更多的差不多体型啊差不多体重的女性一起来训练的话，那一定是会更加对这个整个训练环境会更好。
嗯，那我再来问一个关于钱比较实际的问题，如果要学会巴西柔术，说能够有一些基础的防身的
能力
大概要多少钱呢？
可能会需要一两万块钱。
一两万块钱，
但我现在就是一个把我的课转出去。
真的是这样，因为一些速成班在我的观点看来就是不太负责任。
嗯、
啊、然后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它需要保持一定的频率，一周两三次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频率。
当然就是前面聊到的一两万块钱咱们就是一个
上海物价，
上海物价
这个时间很长哎，你想这个大概要一两万块钱的话你要上一年多的课的时间、
那我觉得就是抛开这个时间来说，我们在学它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在强身健体了嘛、不管怎么着都是一个好事儿，所以就是咱们就是都可以怒学起来。
对，我还想问一下，如果我就是没有这么多钱，我就是想学，那我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方式来学习巴西柔术呢？
嗯，我这里推荐两个方式吧，一个呢就是做学徒或者是助教这样子来学习，因为这个巴西柔术是双人对练嘛，所以它肯定是需要有一个搭档的。那么顺着这个第一个方法呢，第二个方法就是找一个搭子。
嗯，
因为很多柔术馆他的课如果是一对二或者你自己带一个人的话，其实他是相应的是会有优惠的。
嗯，
就是一样的价格可能加100块钱或者100多块钱你就可以上一对二的课、然后你们两个人都学到了，然后下了课之后还能对练，那不就很好吗？
这不就是我们的情况、
是的，就是我们的情况。
那想问一下铁头老师的战绩。
我在白带蓝带时期打的比赛会多一些，然后我升紫带其实一年多的时间，这几天的话会是我要进行我的紫带第一场比赛的时候，然后像上海的 GCJJF 啊，然后还有海马啊，我都有过冠军。但是因为女生真的很少，尤其是像我之前打48.5的话，可能一共参加的这一组的人可能就3-4个、4-5个，就打起来就是不得劲儿。
或者你最近参加的这个比赛是什么公斤级的？
现在就是长胖了，我现在打53.5，然后我最近降重，我的目标是要减到52。
那如果在降重这一方面的话，咱们铁老师具体是怎么进行这个减脂减肥的呢？
主要就是靠改变自己的不健康饮食。其实我除了比赛前几次比赛的时候我是靠节食减肥的，非常的不健康，然后比赛结束之后暴食一个月，然后就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惨痛的记忆，之后我就开始进行更加健康然后更加循序渐进的降重的方式了。
那我在这边给铁头老师推荐一款开心的零食。
开心又健康的零食。
对，然后因为当时我看到他的 brief 上面写了他们有5个零，然后他们就很震撼，就想说一个零食里面怎么会有这么多同性恋。然后我定睛一看，原来是零蔗糖、零反式脂肪酸、零防腐剂、零人工色素、零代可可脂。好了，说了这么多零，其他就是很健康啦。
对，然后里面还加了很多蛋白粉，所以咱们就是不会有很高的升糖。很多看起来健康的零食里它其实加了很多果干和糖以及一些坚果，但其实这些都是拿来称重量的，因为咕噜新卡做的这个谷物圈里面是完全不添加糖浆也不添加果干的，所以它的用料就非常的实，成本也非常的高，
就也有点小贵。
有点小贵，
但咱们相信就是咱们女宝买得起。说实话铁头老师你觉得这个味道咋样？
我本身就比较喜欢抹茶的味道，它和我喜欢的那种就是不甜不腻的抹茶的味道是一样的，所以我喜欢它。
其实除了刚才所说的椰子抹茶巧克力三种甜口的以外，虽然巧克力不是很甜哈，还有一个咸口的，有点像那个张君雅小妹妹做的那个泡面，但她做的不是泡面，而是也是燕麦的一个小方。当时吃了一口，妈呀，贼惊艳！我感觉我在吃重庆火锅，但是又在吃燕麦，有一种很中和的味道。
我刚看到这个烧烤味的燕麦的时候，我觉得还挺邪门的，就是我不太理解为什么就是燕麦现在也能做烧烤了哈。
嗯，
但吃完之后感觉有点像那种健康版的乐事吧。
对、
嗯、
我觉得我会无限复购呢。
刚才咱们就是上了这么多广告，现在咱们上一点价值。刚才讲到巴西柔术的比赛里面会分重量级嘛，应该是都是各种运动都会分重量级吧。我就是很好奇一个话题吧，就前段时间一直有看到一些博主在聊关于绝对力量这件事情，有些人说什么啊，你们这些女的就是学了这些东西也没有用。铁头老师你是怎么看的呢？
一开始听到绝对力量的时候，其实我会心里面犯嘀咕，好像的确如你所说，我在力量上不占优势，但是这个不占优势会导致我在心理层面我就会进入另外一个阶段，我一旦进入到危险的情况，我意识到我力量上没有优势，可能我这个时候激发起的就是求生欲了。
嗯，
那也许我会提前开始抄家伙，从一开始的对抗直接变成了我攻击你的关键的要害，致命的部位。
我觉得绝对力量它说出来这几个字就是很绝对的。
确实
绝对没有什么绝对的事情。
确实我通过学习巴西柔术就刚好是用技巧去克掉这些所谓的力量上面的差异、
嗯、或者说避开那些力量对抗的部分、
嗯、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听到说有绝对力量的差异就不去锻炼，说这些话的人高低就是不想让你去学嘛、
嗯、
那咱们就是不要如他所愿，
擅长给人泼冷水。
对这种感觉，
其实这些人就是闲的，自己在家里就是
哎，说这话人还 真自己可能没练呢
啊、对
他连绝对力量是什么都不知道。
但他就是懂。还有听过一个说法也类似于这种，孩子在外面不要带武器，你带武器就是给别人提供武器。我听完这个时候我也是大受震撼。嗯，应该是一批人说的。铁头老师怎么看呢？
如果要夺气的话它不会很容易的，就是你把一个样东西从另外一个人的手里面夺过来不会那么容易的。
嗯，他说不要带武器本质上还是希望你变得更弱一些，因为他实实在在的知道一个人拿着一把刀在手上，你别说是成人了，是一个小朋友你都会担心他不小心划到你、
嗯、
对，但他就不希望你跟绝对力量一样就是变得更强，所以他才会有这一套削弱的话语让你从最开始就杜绝你变得更强的可能性。
如果说是携带一些具有杀伤力的武器的话，咱们可以看看有没有什么教学课就是教你如何保护好你的这把刀，就是在不伤害自己的情况下去防身。
在想要让大家练习巴西柔术的时候，其实我暗含着一种想法是说，如果我在外遇到威胁或者是遇到别人遇到威胁的话，会想要去帮助他，和我自己是否准备好了很有关系的。我更加愿意去发声而不是默默的承受，因为有些时候不一定是暴力的情况，有些就是特别烦人的那种性骚扰的那种蹭一下那种情况，我就是敢大声说出来。我身边有一群姐妹，她们是能够向我提供帮助，她们可以狠狠地去揍那个人。
嗯，现在有很多审美的方式以及这些话语其实都是在削弱女性力量的、
嗯、
让你天然的觉得你在说绝对力量的时候这四个字指向的就是另一个性别、
嗯、
但其实如果有更多的女性也开始运动也开始健身也开始学习格斗技，没准咱们就是绝对力量的那一方、
嗯，不管说是这个实战方面嘛，还是说平常在上课的时候，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女孩子可以加入进来，这样子我们会有更多的选择，也有更多的女教练，包括大家在选教练的时候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选择女性教练、
对，
是的，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就业的这个环境也会更好。
我自己在练巴西柔术以及想要做这期节目之前，我一直就在回想一个场景，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就是去年唐山的那个事情，几个男性把女性按在地上打，然后打得非常狠，我就会在想如果我学了柔术它能不能给我多一些生机，以及如果我不是当事人我只是在店里的人，我能不能够给这些人去多挣一些逃脱的机会。对，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些东西，在回想，在带入那个场景。
是的，
对，
勇敢这个事情它是有很多方面的，一方面就是你天生的一个性格嘛，可能是勇敢的、嗯、就比如说可能在唐山这种事情里面，我可能天生比较胆小，那我会不太敢去出手相救，但是如果说我有学一些东西，它其实也是能给我增加我的勇敢因素的、
嗯、
对，当我身上有一些东西是我可以
冷静很重要，
嗯，就是我可以依靠而且我可以冷静下来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觉得我会把我的那个胆小的因子冲散掉，变得学巴西柔术也是可以让我变得更加勇敢的一种方式、在不管之后未来有怎样的情形之下，我都可以去及时的伸出援手帮助我的女性同伴，
就勇敢是可以习得的，
嗯，
且它来源于自己的实力，你在学习格斗术其实就是在积累自己的实力，
是的，很多实战你需要在一场一场的被摁在地上摩擦，或者说你受到很大的压力的情况下去思考你现在可以做什么、
嗯、
然后保护自己。
对，我还观察到一个点，女性在练习格斗技术的时候总会受到更大的质疑和挑战、
嗯、
你的挑战一方面来源于你找不到女性的教练，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的话，还有一方面来源于就是网上经常会有听到一个女生在学柔术在学拳击，就是那你来跟我打两下、
嗯、
就是我要跟你单挑试试，我要让你看看我不练还是比你更强。
这里我之前就是有朋友就的确就是会有这种心态，想试一试到底你练了这个东西有没有用，或者他想知道我是不是比较厉害。我有跟一个朋友，一个也是个男生，体验了一下这样的一个打架，他在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拍了，就打完以后我回忆了一下什么位置呢，就是我的手推了他的脖子，他在这个位置拍掉了。就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就是这样子说的人他其实一方面是好奇，另一方面他隐藏着一个恐惧，所以他其实也是以一个很无知的状态来接触他的，所以他在一个错误的地方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嗯，
这么无知又自大，
对，
愚蠢，
都还没开始呢就已经结束了
是，然后我就感觉、啊、怎么了，我伤到你了吗？
咱们聊了这么多打架啊，但是咱们学这个还是主要以强身健体为主，就是
是的、
一边可以强身健体，一边可以感受一下就是双引号打架的乐趣、
嗯、
这个咱才是咱们的目的，就是不要说就是学了之后立刻在大街上跟别人缠斗起来
开始挑战、
啊、这个就是也是挺危险的哈。
嗯，毕竟魔法学校也有规则，不对麻瓜使用魔法
啊。
说到在外面用武力值帮助女性这一 part， 也想夸一夸咱们这一期的金主妈妈、
嗯、
她是一个女性创业者，她同样也是一个女性的健身博主。在我们的小小的关系网里面了解到，有非常多的女性博主在刚开始做她的账号的时候都是被咕噜鼓励过，或者说以不同程度的形式帮助过的。
比如说我们就是我刚发了一条微博说我10000粉了我想接广，咕噜立马就评论说那我来当你的第一个赞助商吧。
咱们女人真的就是很好的，
对，我真的越跟女性待在一起越只想跟女性待在一起，就会发现女性带给你的支持和援助它是可以支撑一张网络的，它可以在各个层面上都对你有帮助，可以帮助别人。这一期播客的目的第一个是给大家介绍咕噜清卡，大家也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去理性的购买，另一方面也真的是想要给大家安利一些格斗技术，不仅自己强身健体，也可以在未来能够帮助其他的女性。
嗯，但是不提倡打架啊对，
是的是的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内容啦，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赶紧去报个班或者吃一下我们的咕噜清卡吧，拜拜。
等一下在 show notes 里面会放上咕噜清卡的优惠信息，我们也给大家争取到了非常多的福利，
跟铁头老师一起说拜拜拜拜
拜拜。